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巴特，巴特他有没有解释，他怎么知道？
巴特怎么知道？
那个来电的，给他那个来电的，就是神本身，他有没有解释这个
？OK， 巴特有没有解释那个来电、那个启示、那个相遇、那个大能的作为，就是上帝的作为呢？是来自上帝呢？从康德开始，所有的哲学神学家都承认，从理性跟科学，就从人的经验来说呢，神是掌握不到的。所以经过了斯莱马赫，康德之后斯莱马赫呢，神就是那位无限者，用巴特的话来说，神就是那位全然他者，全能他者，全然他者，不是全能，全然他者，上帝完完全全的是另外一码事，另外一种的，另外一个的，另外一位的，全然他者。所以，但是这个与宇宙人类这么不同的、这么高、这么远的上帝，又怎么来呢？啊，你不要看教条，不要看圣经这些人的字，神是用直接的、现在这一刹那的戏剧性的大能的作为来的。那这个来自哪里？这个来自奇克果。七个果，所以巴特呢，他绝对不会用理性来证明这位来电者就是上帝，这个不可以用理性证明的。你讲到你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个就是知识论嘛。那康德老早就打倒这个知识论的合法化了，你不可能去证明的，因为上帝、永生、爱、自由这些呢是此岸不是此岸的，是彼岸的。所以呢，你不能问。如何证明来电者是上帝？因为这个根本是宗教界不能，康德也说不容许宗教界去做的。所以在康德的这个破碎的宇宙观里面呢，人就不问这个问题了，他就用一个很微妙的方法给你兜回来，说是的，在这个大能的相遇这个事件中，上帝就来了，上帝就讲话了。换句话说，巴特这种的存在主义式的神学呢，是不可能满足人的理性的需求的。那当然，人的理性需求本身都有问题的，因为人呢，要把自己当作是真理的裁判官，来用理性来审判上帝，这个本身就不对啊。但是呢，巴特这种的跳跃呢，也不对的呀。我们要说上帝呢，在宇宙历史中呢，他具体的启示过，他曾经来过，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人被圣灵重生光照的时候，是可以认识到原来这个启示者是上帝。巴特是在康德之后，跟着康德说，人是不可能在理性的范围去证实上帝 ，theoretical knowledge 理论上的知识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上帝根本就不是在历史，在我们所讲的那个历史界里面，道成肉身向我们启示的，上帝是在那个 higher shift 那个更高层的那个历史那边向我们启示的。
跟进一个问题哦，这样子好像看起来巴特不相信圣灵那一句哦。
啊，对不起。
啊，他这样子看起来，巴特不相信重生的人圣灵那一组，因为他的信心的跳跃来电有点像是，好像圣灵感动一下 ，OK 又回圣灵又回去了，然后再过来再。
刚好不是的，那问题是巴特好像不相信圣灵的重生跟内住，不是的，他相信圣灵的重生和内住的。你提出任何一点的正统福音派的信念，巴特都承认的，所以他的叫做教会教义学啊。当然他对圣灵的内住的解释，首先耶稣基督是谁，他本身就跟正统不一样，但是他都用正统的说法来讲的，但是他每一项的教育背后的意义都不一样啊。那目前呢，比较普遍的我们看得到的是托伦斯 T.F. Torrance 啊，这个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研究中心主任杨庆球博士的博士论文就是讲托伦斯的神学，所以应该有中文的翻译版的 应该是香港剑道神学院的神学论文系列里面有杨庆球博士的论文，我不晓得有没有中文哈，对不起，我不能保证有中文啊，可能你去中神期刊里面可能找到一个摘要也不一定。不过说到托伦斯呢，可能就比较容易找一些华文的材料了解他。
如果从巴特的他的神学思想这样看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说他有点像因为圣经本身它是新旧两页是66卷，
是
66卷的书、啊、然后成为一个正典的，
是
那么竟然他的思想是这样，那换句话说好像就是否认了全本圣经成为文字的这一个正典的这个重要性，它的权威性。
OK， 是的，巴特是接纳高等批判的。我们在这两天没有好好的讲什么叫高等批判，总的来说就是圣经是有错的。 OK， 那巴特是接受了康德、施莱马赫高等批判 existence 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齐格果的存在主义，还有那种的历史观，就是 history and Geschichte， 所以这一切的都是他的思想的背后的背景，包括高等批判。圣经不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的见证，是神的话的记录。所以巴特会同意19世纪的对圣经的批判的，就说圣经有错的，是人写的。因为重要的不是圣经里面讲什么，是神有没有来电自我的显示。那其实这个呢，也是今天圣经学者，包括福音派神学院圣经学者一种的共识，就是圣经是人写的。那当然不是每一位圣经学者都是巴特派啊，他不一定讲到，不一定等神来电啊，但是他们跟这个巴特一样呢，是背后是有19世纪的高等批判的影响。
刚才牧师你说到真理要有错误的教导才能衬托出真理。
我不是这样说，我说真理呢要有错误的教导的衬托，真理才更鲜明的显示。那真理不需要错误的教导就可以衬托出来的，但是有了错误的教导呢，它会更鲜明的显示。
所以这就是改革中跟
改革中跟一些福音派里面比较对神学跟副教学有研究的都会看到这一点。
你可以
不，我会说这个不是改革中的专利品。
Okay.
请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更仔细的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
Yeah,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比方说，我举个例好了，比方说我们相信三位一体。你要了解三位一体的话，第一你要了解诺斯底派。诺斯底派怎么样的把神和天使呢一层一层的分明，结果呢耶稣基督不是神，连耶和华都不是最高的神的。为了抗衡诺斯底派，就有了 Irenaeus 跟 Tertullian， 埃任纽和特土良这种的教父，他们是反诺斯底派的。但是他们呢又有一些地方呢，一方面有地方很正确，有一些地方不很纯正，演变到俄立根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说他是反诺斯底派的，但是呢他就好像今天很多读饱了哲学的神学家一样，他们尝试呢用哲学来解释基督教。俄立根的学生就带来了亚流派，那当然还有中间还有一些叫做神格唯一派等等啊，结果呢就讲到呢耶稣基督不是上帝，他是人，不过呢他慢慢变成上帝，或者是耶稣就本来就是上帝，不过他来到世界上不是人，他是鬼，他是飘然的好像仙样子的。那这个是因为诺斯底派吗？对不对？这个最高的神不可能碰到物质的，或者呢是另外一种的从亚流这边过来的，耶稣是人但是是因为他很属灵，所以呢他变成神的儿子。因此最后有尼西亚会议，还有阿塔拿修对三位一体的解释 那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了，我们要研究200年的历史才了解的为什么我们有三位一体啊这个教义。那从诺斯底派讲到三位一体呢，好像我们这种的上课呢至少要讲一个星期啊，是一个一门科目早期教义呀。那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讲命题式的启示，因为有后现代，有后自由派，有后保守派啊，对语言呢、啊、给我们一个很滑落的、很不稳定的定义，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重新的解释清楚什么叫命题式的启示呢？那需要这些的背景等等。
他说真理其实就是真理，但是因为有我们了解了这些错误的教导，我们用正确的解释，就是说正确的来解释真理，是吗？
是
正确的
真理是真理是不变的，但是我们人包括正统的神学啊、是人啊、所以呢至少我们要这样说，每一个时代呢教会都需要为真理做出新鲜的诠释或者是论说，要从头来过的，不能够说 OK 真理是真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搞神学了，都已经啊，伯克夫都已经搞好了，那个70年前的事情。我们今天面对人类这些的问题呢，我们要正反两面同时说出。那我给大家一个应用好啊、我们传道人呢在讲道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同时心目中有5-6种的听众，这样子你那篇道的应用呢就会很丰富的。比方说有些人呢是看你的传道有什么好东西，我是理性主义者，我是怀疑神的存在，有这种的听众。另外一种，哎呀牧师啊，我犯了罪，是不是神永远不会赦免我的，没有得救确据的。第三种是不冷不热的。第四种是正面对着忧郁危机等等，甚至不自杀等等的危机啊。第五种是教会里面很忙碌侍奉的，难得坐下来听你讲道，讲几句的啊。有一种是在等理想的婚姻的对象啊，在寻求神的旨意啊，对不对？啊、有这么多种的，你可以继续分类嘛，对不对？有理性主义怀疑者，有没有得救的确据的，但是很热心的，对罪很敏感的，有一些呢是在危机状态的，有一些呢是很热心侍奉的，有些在寻求神的旨意的等等。那你这篇道怎么样向这五种人同时讲话？你就要想了。神的道是不变的，是稳定的，圣经有单一的意义，你怎么去表达像这5-6种、7-8种的人啊去解释。同样的18世纪的理性主义跟实验主义对基督教的攻击，和19世纪的康德、20世纪的巴特、21世纪的后现代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表达的方法啊、形式就是外形会改变，真理不可以改变。那至于外形的改变是不是等于真理的改变呢？我会坚决说不是的。